今天我将从以斯拉记的第三、第四章跟大家分享重建的旅程跟核心，重建的步骤跟核心。其实我们人生都需要重建，不管是健康也好，事业也好，工作、人际关系，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都需要恢复，我们都需要重建，我们都需要从过去走出来。就连三岁的小孩，他们学习走路也要重新站起来，他们搭积木倒下来了，他们要重新建。十几岁的青少年也需要重新建立他们的人际关系。如今是非常挑战的一个时代，很多朋友都不能持续，要不断地寻找新的朋友，不断地建立新的关系。最近我也一个人谈话，讲到过去的一些伤害是非常困难、非常挑战的。他受到严重的伤害，很多年以后仍然不能释怀。我告诉他要重建，要重新开始，要放下过去的，要面对未来的，要放下。如果我们不放下，我们将持续的、一直的活在过去的失败、破碎、过去的伤害、苦毒当中。那么如何重建呢？如何开始呢？如何把握第二次的机会呢？答案是信仰。信仰，我们要信神。可能对很多新朋友、福音朋友来讲，这是比较挑战、比较难理解的。我们为什么要信神？我们为什么不能靠自己？我们为什么不能靠其他的途径呢？其实信仰、信神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种生命力、动力跟改变的力量，甚至说是唯一的力量。为什么一定要信神？为什么一定要通过信仰这条途径？因为我们有限，因为我们软弱，因为我们往往失败，因为我们也是破碎的。我们在这样的软弱破碎里面，靠自己甚至靠一个集体是走不出来的。人类历史反复的证明，信仰能够使人重新恢复，信仰可以使一个民族在灭亡破碎的边缘重新死灰复燃。如果人类历史当中没有信仰作为支柱支撑的话，其实我们人类社会早就没戏了，根本不会存留到如今。有人可能讲科学，如今都科学的时代了，我们讲科学，科学这么发达，已经 AI 了，我们还要谈古老的信仰吗？其实信仰远远比科学更早，更有基础，更对人类有影响跟贡献。科学只是近几百年才发生的事情，而信仰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伴随着人类直到如今。所以不能轻易地把信仰放弃，而寻求如今我们认为可以解决问题的方式。那么今天我们就从以斯拉记的第三、第四章来看重建的步骤跟核心。可能有人还是会想，为什么我要从几千年前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的回归历史、他们的一些经历来学习、来认识神呢？其实这就是信仰的意义跟奥秘。信仰是互通的，一个民族几千年前的一个经历，在信仰的层面、信仰的原则里面，跟我们如今是有关系，是互通的。神的旨意仍然是不变的。我们知道以斯拉记这个大背景，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在被掳巴比伦七十年以后，又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建圣殿这样的一个记载，这样的故事。第一、第二章描述的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第三、第四章描述的是他们重建圣殿的事迹。我们要从中学习如何把握第二次机会，重建人生。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大纲。首先第一点就是重建需要愿望，这是第一、第二章我稍微总结一下。当神激动人的时候，人就回应。 第二，重建需要合一，三章一节，这里的合一乃被使命驱动，他们合一，他们回去了。其次，合一乃是为了信仰跟敬拜。第三，重建分辨核心，第三章的二到十三节，这里我们要看到，当我们重建的时候，我们要首先分清主次，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建坛是主要的，建殿是后面的，是相对次要的。第四，重建必有阻拦，这是第四章的内容。当他们开始建坛建殿的时候，就发生了一系列的阻拦。我们要认识到掺和产生的不纯净是第一种阻拦，这是软的阻拦。第二，硬性的命令不准建殿，下令停止，这是硬的阻拦。这两种阻拦在我们如今敬拜我们的信仰旅程当中都是有发生。可能我们认为今天天气很冷了，我在家休息一下，我在家看一下视频就可以了，这是一种软阻拦，我们不一定清楚。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点，就是重建需要愿望，这是第一、第二章的内容。我稍微总结一下，第一、第二章乃是说，当古列王下令可以回去建殿的时候，在巴比伦被掳的这些犹太人呢，就有一部分人回去了。那我要问大家，为什么只有一部分人回去了，另外一部分人甚至大多数人不回去呢？答案是愿望，内心的一个愿望。回去的人都是愿意回去的人，主动回去的人，而没有回去的人是没有愿望，他们不想动窝的人。那你继续问，为什么有人有愿望，为什么有人没有愿望呢？答案是神，当神激动人心的时候，神就让古列王下谕旨，允许他们回去。这个谕旨下来以后，其实是对所有人讲的，那有一部分人就被激动了，经文讲神激动人心，他们就回去了。那么你想，不回去的人难道神没有激动他们吗？我相信神有激动他们，只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没有行动，他们没有回去。其实当我们讲我们要有个愿望的时候，往往我们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我要有愿望，我要让我的孩子有愿望，他们不做事是他们没有行动，他们不行。实际上这个愿望本身，从圣经看，最大的愿望动力是出自神，尤其是为对来的未来的盼望展望，都是出自神才可以的。基督教信仰乃是神赐下了一个罪得赦免、死人复活、经历永生的这样的一个盼望。耶稣曾经问一个瘫痪38年的瘫子，你要痊愈吗？这是对这个人的一个愿望的挑战。这个人已经瘫痪了38年，从各个人的角度来讲是绝对没有愿望、没有盼望、没有希望了。但是耶稣就是要挑战人的这种绝境，使他产生愿望，使他产生盼望。我们知道经文的人都知道，这个人实际上没有盼望，他给了一堆理由，但是耶稣命令他起来的时候，他立刻起来了，他就痊愈了。所以我们看到真正赐人愿望、希望、展望的是神，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当我们讲要有愿望、要有行动的时候，今天我也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一部分人听了以后会有回应、会有愿望、会有改变，另外一部分人甚至大多数人仍然没有回应。那你说为什么大部分人没有回应呢？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被神激励了。如果大部分人甚至我们所有的人都被激励了，我们就被复兴了。复兴在历史上是不常有的事情，就是大部分人被神所激励。总体来讲，在历史上，在信仰的旅程当中，总是有一部分人、一少部分人先被神激励，大部分人没有被激励。但是如果大部分人都被激励的时候，都有行动的时候，这就叫复兴，那就不得了了。如果你们想仁爱教会开始复兴了，多伦多所有教会第一都会听到，而且会到这儿来。所以我们要祈求，我们大部分人我们都要被神所激动激励，我们都要重建我们的信仰。如果福星临到我们，这是神特别的恩典，我们就有希望。所以我们要有愿望，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愿望。 尤其改变生命更要有愿望。第二，我们需要合一，重建需要合一。三章一节这样讲，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虽然他们回去的人几乎有5万多人呐、5万多人已经不少的数目了。当他们回去以后，他们就分散在耶路撒冷各个城乡里面，因为他们原来都有自己的土地，虽然离开这么多年，回去仍然住在他们原来的本镇本乡原来的城镇里面房子里面，但是虽然回去了，虽然在各自的城乡里面，这还不代表他们合一。真正的合一是什么呢？经文说他们如同一人，不仅如同一人啊，聚集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光回去不行，还要聚集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重建的中心，耶路撒冷也是敬拜的中心，所以他们要去耶路撒冷。那对这群回去的人也不容易啊。今天我们坐落在多伦多各个地区，也许离教会附近不远，但是我们仍然要来教会敬拜，每个星期都要聚在这里。只有聚在这里的时候才叫如同一人，才叫合一。如果我们只在家里线上看一看敬拜，或者参加一些团契，这还不作数，不算数。合一首先要有使命，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合一其次是要完成重建信仰跟敬拜的事情，这也是使命的一部分。我们要重建信仰，只有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信仰才能被建造起来。基督教信仰一定是群体的，合一一定是群体的。从以斯拉记我们就看到，最近我在自己的公寓啊，坐电梯的时候我就见到一个西人老太太，大概80多岁了，我见过几次，后来我就跟她聊天。聊天聊到后来呢，就谈到信仰，我说你去教会吗？她说我是阿美念信徒。我们知道阿美念是一个东正教非常大的分支，这个阿美念基督徒有非常远古的基督教历史，很早就开始了。如今他们在这个东欧那一带亚美尼亚，他们有大概1000多万的人口啊，阿美尼亚人，在耶路撒冷也有，但是亚美尼亚基督徒占他们人口90%以上，比例非常的高。但是这个老太太告诉我，她不经常去敬拜，虽然她有信仰，虽然她知道要敬拜，但是她不能常去敬拜。但是她告诉我，这个星期啊，就这个星期，教会有2场电影为教会筹钱。她说我希望天不要很冷，大家可以来为教会筹钱。所以她对教会的活动，对筹款，对其他的活动特别热心。也许教会在筹款、在义卖、在演电影、筹款这些事情上，人数比平常的敬拜聚会或者说团契人更多，这样不是一种真正的合一。真正的合一一定要以信仰为中心，以敬拜为中心。那我们仁爱教会每个星期晚上都供应晚餐，已经有10几年了，非常的不容易。有很多弟兄姐妹在非常非常努力忘我的服侍，辛勤的付出。但是我们的聚餐也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聚餐以后来到这里共同的重建我们的信仰，我们共同的敬拜，我们敬拜之后还有主日学，我们都要参加，不能吃了饭就离开了，吃了饭就到其他地方去了，这不是真正的合一。如果我们吃饭的人数远远大于敬拜的人数，那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合一。我们一定要在敬拜、在信仰的旅程里面走在一起，人数越多越好，这才是合一。如果我们敬拜的人数比吃饭的人数多，我相信仁爱教会就复兴了，仁爱教会就真正的走在合一当中。家庭也一样，其实每一个家庭都应该合一，但是每个家庭都没有合一。合一不代表平安无事，你好我好他好， 合一的家庭首先是有信仰的，而且建造信仰的，一起敬拜，一起读经祷告，而且有分享收获。我跟女儿敬拜，敬拜完以后我们往往会分享今天敬拜的收获。在一个家里面，如果孩子受到了伤害，在学校在外面被霸凌了怎么办呢？他们回到家里面应该被重新的建造。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在离家之后孤独，没有朋友，很难建立关系，不知道如何相处人际关系呢？因为他们在家里的时候没有很好的合一，没有很好的被建造，家庭原生的家庭没有起到真正合一的作用。真合一的家庭需要建造信仰，需要帮助孩子面对各样的挑战，在挑战当中把这个信仰活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真正的合一在教会、在家庭、在团体里面都应该以信仰为中心。这段时间我们对家长有指出一些的培训，就是为了让家庭这个环境成为一个真正合一的重建信仰的环境。第三点就是我们的这个重建的第三个步骤，也是重建的核心，乃是祭坛。重建祭坛核心，重建的核心当然我们知道是圣殿，他们回去建圣殿了，但是呢在圣殿之前他们先建了祭坛，祭坛是整个重建的核心。三章二到六节这样讲，约萨拉的儿子耶稣雅和他的众弟兄祭司，并萨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又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数照列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长献的燔祭，并在月宿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七月初一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的殿的根基尚未立定。这是以赛亚记三章二到六节。在整个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个关键词，我把它打出来了，就是坛、坛、坛、坛、坛、祭坛、祭坛、祭坛、祭坛，还有原有的根基。这是指祭坛原有的根基，祭坛是有根基的。那祭坛的根基不是圣殿的根基，是单独的一个根基。还有就是燔祭，燔祭是多次出现，燔祭、燔祭、燔祭。我想就这三个关键词做重点解释。首先是坛，什么是坛？坛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建坛？为什么要首先建坛？在世界文化古人的传统当中，坛就是神人相见，人敬拜神的地方。你看我们中文啊，甲骨文的坛，它是一个土字旁，就是这个坛是用土建的，旁边呢是一个屋子，屋子旁边可能是粮仓，里面是储藏粮食的，所以这个坛它是通过粮仓来祈求，可能献祭，这样一个概念。那底下那个可能据推测是一个太阳。那么这是我们古人呢对祭坛的意义的描述，它有粮仓，还有太阳，可能要祭太阳。那么这个坛的字在后来演化成一堆土变成云呢，土云就是坛。什么意思呢？也许古人希望通过一堆土这样的一个坛达到天上啊，啊，我的坛祈祷敬拜达到天上，云嘛，云在天上嘛，有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在圣经里面呢，坛总是神人相见，人敬拜神，人回应神的地方， 首先挪亚方舟，挪亚出了方舟以后立刻为神建坛献燔祭。在十二章以后，创世纪亚伯拉罕建坛，以撒建坛，雅各建坛，最后大卫王建坛。这些圣经人物的建坛有一个特征，乃是神首先向他们显现，神首先向他们说话了，神首先应许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神显现的地方，神应许的地方，为神建了坛。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纪念神在这里向我显现所应许的未来，第二，我要在这个地方继续敬拜神。其实你们想一下坛的意义啊，就是神人相见，人见神，人敬拜神的地方。如果没有坛，在浩瀚的宇宙，在世界大千世界里面，人去哪里敬拜神？这是个非常实际挑战的问题。如果我想敬拜神，我去哪里敬拜神呢？我从何处敬拜神呢？这是没有边际的一个问题，没有答案的问题。只有当神向人显现了以后，人突然发现，哦，原来神在这里向我显现了。雅各就是，原来神在这里向我显现，我竟然不知道，原来这是通天的地方，这是天梯的地方。所以他建了一座坛，把油浇在上面，而且多次回到那个地方。在古人的概念当中，既然神在这个地方向我显现了，那我不断回到这个地方敬拜神就有意义了，比其他没有显现的地方更有意义。从概率上讲，我遇见神的可能性就更大，对不对？这是古人敬拜神建坛的意义，他们要与神相见，与神相见。没有坛，人是没有办法敬拜神的。现在我们看一下坛的根基啊。回去这帮人他们要建坛，坛的根基就是原来所罗门圣殿坛的根基，而所罗门祭坛的根基又来自大卫王祭坛的根基。历代志上二十一章记载了这段历史，当时大卫骄傲嘛，他就数了以色列全国的 军队军人，当时他已经全部得胜了，一得胜他就骄傲，我要看看全国有多少军兵，他就派人去点，结果因此他犯罪，因为神不喜悦他数点军兵，所以他犯罪以后神就审判，就降灾，死了很多人。后来神命令他去摩利亚山上的一个打麦场，在那里等候，他去了以后看见天使向他显现，神又在那里应许撤回了对大卫对以色列这个民族耶路撒冷的审判。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大卫就花钱把摩利亚打麦场那块地，天使向他显现那块地，神向他应许那块地呢，买下来了，在那儿建了一座祭坛向神献祭。当献的燔祭被烧尽的时候，他知道神应许了他的献祭，他知道有平安了，他知道以色列的未来有保证了。这个地方成为大卫后来敬拜的一个地方，虽然他们有约柜，但是成为大卫后来献祭的地方，他就离开了。也就是这个地方，在摩利亚山上的这个坛，后来成为所罗门圣殿的根基，祭坛的根基。所罗门圣殿后来就是在摩利亚山大卫所建的祭坛这个地方所建立的。那么摩利亚山是什么山？摩利亚山也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神指示亚伯拉罕献以撒往摩利亚山一个地方去，亚伯拉罕就去了。 摩利亚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当他正要献以撒的时候，神制止了他，他看到一只山羊在树丛里面，就取了这只山羊献祭，把那个地方称为耶和华以勒。什么意思？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供应。所以这个摩利亚山，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被称为耶和华的山。耶和华的山必有供应。这个供应从何谈起呢？你要谈到基督的十字架，哥哥他的十字架。你们知道基督的十字架当然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又被称为西安，西安又被称为摩利亚山。所以亚伯拉罕、大卫、所罗门他们所建殿的都在摩利亚山。当然我不是说在同一块石头完全精确的在一个地方，但是是在摩利亚山。具体什么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摩利亚山所代表的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万国都因你而蒙福。这是在二十二章献完那只山羊以后，神的应许，万国都必因你而蒙福。这个万国要蒙福的应许，通过大卫，通过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当时很多很多国家，示巴女王也去，都看到神的祝福。最终的应许是通过基督在摩利亚山的十字架，在哥哥他的十字架向万民完全彰显出来。所以今天我讲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根基在哪里呢？乃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十字架乃又与所罗门的圣殿与亚伯拉罕所献祭的那个地方又是在一起的，也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万国因你蒙福的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我就把亚伯拉罕、大卫、所罗门还有回归以色列人建殿建坛的这个地点联系起来了，把它拉起来了。我问大家这些地点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当然我已经告诉大家了，这个特征乃是都在摩利亚山上，也就是耶和华的山上必有供应。而且它的意义最终是指向哥哥他的十字架，乃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么十字架在这个背景之下，也就是我们世人、我们罪人需要赎罪的地方跟祭坛。基督在那里被杀，神的羔羊被杀，乃是为我们的罪成为献祭的羔羊。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只是个预表，真正的实体乃是基督，神的独生爱子在哥哥大的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杀，成为我们的燔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以至于我们才可以讲我信耶稣基督，我罪得赦免，因为他在上面为我们献了祭，他成为我们的燔祭。这是献祭的真正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如今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徒不需要一年一次跑到耶路撒冷哥哥大的十字架去朝圣，像穆斯林一样跑到他们的朝圣地，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把整个神的同在、整个神的圣殿超越在无处不在。在圣经里面基督讲了两处非常重要的话，让我们看到祭坛跟敬拜真正的意义。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对撒玛利亚妇人讲，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是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这里基督就对这个井边的妇人讲，时候将到，就是我来了以后，在敬拜神的时候，既不在耶路撒冷犹太人传统的中心，也不在撒玛利亚北方的犹太人的地方，因为时候将到，有一个崭新的方式， 那么这个方式是什么呢？这个圣殿祭坛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节，耶稣这样讲，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当他指着这个宏伟的圣殿这样讲的时候，犹太人完全一头雾水，他们讲这个圣殿是四十年希律王包括以前所罗巴伯他们所建立起来，你怎么三日就能建起来呢？但耶稣所讲的我三日建起来乃是指他自己的身体，三日死里复活以后，他的身体复活的身体就成为全世界人真正相信人的圣殿，圣殿以他无所不在复活的生命成为所有敬拜人的圣殿。所以今天我们的敬拜，当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敬拜的时候，我们乃是在基督的圣殿他的身体里面在敬拜，我们不需要跑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在那个根基里面敬拜，我们在这里敬拜就可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因着基督的存在，我们与圣父圣灵同在，三位一体的真神与我们同在。那么今天作为教会我们这个大群体，我们要把握重建的核心仍然是祭坛，祭坛，祭坛，我们要重建祭坛。那我们知道这个祭坛实际上就是在哥哥他的十字架，耶稣基督被杀的地方乃是我们的祭坛。在这个祭坛上，我给大家几个操练，乃是和好的操练跟祷告的操练，赦罪的操练。在登山宝训耶稣这样讲， 你在祭坛上献祭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是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在这里耶稣对传统犹太人的献祭提出个非常非常高的标准，与他们原来做的完全不一样。他乃是说，当犹太人因自己的罪自己的过犯带着自己的祭物去耶路撒冷圣殿向祭司献祭的时候，你有想到有人向你还愿，或者说你得罪了对方，或者对方对你有误解，不管什么理由有人对你不满，在这个前提下，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去祭坛上献祭的，要解决你的问题，耶稣要求我们先放下祭物，先去以那个与我们有伤害与我们有瓜葛与我们不和的人先去和好，和好完以后再来献祭。这是基督的要求，这是非常高的要求，这是非常高的要求。他把传统的献祭提高了崭新的意义，提高到他自己的赦罪。这是人际关系冲突伤害里面一个崭新的和好的原则。我们和好不是因为别人来找我，而是应该我去找别人。如果我认为对方受到伤害，或者我伤害了对方，更不用讲了。我认为对方受到伤害，不管我认为是不是我的理由，我的责任，我应该去与他和好，我应该主动去和好。因此和好是一个主动的行动，而不讲谁对谁错的，应该主动的一个行动。先和好再献祭，而不是先献祭仍然不和好。那我们今天的敬拜没有真正的在一个祭坛上献祭这样的一层礼仪，但是我们每一次的敬拜，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意识，乃是来到基督十字架面前。虽然我们不在耶路撒冷，但是我们仍然在我们的灵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来到耶路撒冷哥哥他十字架面前。我们每个月有一次圣餐，这个圣餐就是预备我们的心来到基督十字架面前领受他的赦免，与神和好，与人和好，然后开始真正的敬拜。这是我们重建祭坛的操练跟意义。首先赦免，第二和好，第三敬拜。这样的话，我觉得在处理我们人际关系的伤害不和跟阻拦或者这个抱怨这个苦读方面有绝对的突破。 我们之所以仍然活在这些当中，我们没有按照耶稣的要求，没有在献祭的这方面身体力行先去主动。其次就是祷告的操练，我们讲到这个赦免和好的操练。第三就是一个祷告的操练，祷告的操练也是在耶稣的十字架面前才可以进行的，也是在祭坛面前才可以的。那么在教会的传统祷告当中，我们都有周六的线上祷告，已经很多年了，自从疫情以后我们就在线上祷告。那么自从2026年开始，我们已经恢复了实体祷告，也就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晚上7:30有实体的祷告。不管在线祷告还是实体祷告，这都是在基督十字架祭坛前面操练献祭的行动，都是操练献祭的行动。我们要祷告，当时以色列人有过犯犯罪以后，他们拿着祭物到祭司那里去，是祭司带他们祷告，他们站在那里祷告完跟前，你可以走了，你平安了，他们走了。我们现在耶稣是我们大祭司，对吧？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亲自去祷告。那传统教会祷告人数不超过20%，我们教会一样，我们教会不管在线在场的祷告人数，这个比例来讲不超过20%，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到30人，可能在20人左右。我希望听到这个信息的弟兄姐妹啊，所有在这里或者在线的听到这个信息，我们要操练，首先重建祭坛，我们要罪得赦免，我们要和好，第三就是祷告，从祷告开始。其实祷告里面包含很多很多我们需要的事情啊。我们现在的出席率不到20%，我们在这里已经超过100人。如果大家听到的人神迹般的，下个星期六或者2月4号星期三，我们在祷告会里面突破20%，30%、40%、50%，就跟我开始讲的，福星就会临到我们。当然不是人工的，不是强制的，是自己心里有感动。如果很多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心里都有感动，我要和好，我要赦免，我要彼此相爱，我们都在线，我们都在实体祷告，甚至已经装不下了，场地不够了，福星就临到我们，重建生命，达到最高的果效。而且我们会给很多人带来祝福，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人都会带来祝福。大家希望吗？觉得有可能吗？如果超过20%，我们的祷告人数需要从20人到30人。在所有我们这些出席的人当中，从来不参加祷告会的，如果有10个人被感动被触动，你要重建祭坛，你要重建人生，我们的教会就有复兴的希望。只有10个人，我呼召10个人能够出来，20个人、30个人当然更好，我们就走在重建的路途上面。我们也把握了重建的核心，就是祷告的祭坛。今天教会很多事情发生，因为我们不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怎样带祷，这都是我们的挑战。所有的解决我觉得应该从重建祷告的祭坛开始，按照耶稣崭新的祷告标准来操练，可以吗？你们仍然考虑也为自己祷告，为彼此祷告，可能来祷告会的时候邀几位过来，1、1幺2、2幺3，我觉得很快会达到20%、30%、40%。第四，我们来看今天复兴的重建的第四点，重建必有阻拦，肯定有阻拦。任何复兴的任何重建的尝试行动一定会带来各样的阻力阻拦，有内有外。第四章整个讲就是重建圣殿时他们所受的阻拦阻扰。首先是敌人，就是 从亚述，从非犹太人地区移民到他们这里来的，因为他们北国先被攻占，所以亚述帝国当时就派了很多很多他们的人进来生活在这里，已经非常久了，可能上百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回归的人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那么在北国的这些可能一半一半的半以色列人或者甚至不是以色列人，听说他们建圣殿就来了，他们似乎是朋友，但是经文说他们是敌人。我给大家读一下经文，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见说被掳回归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约书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塞鲁士所吩咐的。这是四章一到三节。可能有问，建造神的殿，建造这样的大型的施工，难道不是人越多越好吗？为什么不接纳他们，让他们一起来建殿呢？为什么不让他们参加呢？会有这样的问题吗？哎呀，人越多越好吗？这么大的殿，我们需要劳力吗？让他们做点苦工也可以啊。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坚决的，他们做带领的坚决的否定否认了他们的参与。其实我经过思想，我认为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不是一个劳力的问题。属灵的事工不能掺和，信的与不信的不能彼此同工，不能彼此做圣工。不信的不是没有信仰，不信的乃是有他们自己的信仰。这些亚述人，他们说自从我们来了以后，我们也经常敬拜我们的神，也敬拜神，但是他们的神跟以色列敬拜的神是不一样的神，虽然都讲神，但是它的内涵完全不一样。不信的跟信的在一起就是掺和，掺和就是不纯，在信仰里面不纯是非常致命要命的事情，因为敬拜是极其纯洁纯净的事情，就像夫妻的感情、夫妻的关系一样，是独一的，是不能掺和的，不能有假的，不能欺骗的。当然我不是讲不信的人就不能参加敬拜，而是不能参加圣工。以前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不时的有一些人来找我说，牧师啊，呀，听说你们教会需要司琴，我钢琴弹得很好，已经过十级了，有人讲我唱歌唱得很好，我就喜欢唱歌，但是这些人还没有信，能不能让他们来弹琴，让他们唱歌？我认为不行，我都拒绝。但是有一些事情是可以考虑，但是非常慎重的、非常重要的事工是不可以，没有信的是不可以做的，因为他们以为自己琴弹得很好，技巧很好，声音很好，这跟真正的敬拜一点关系也没有。其实在神面前，一个琴弹得不好的，声音不特别好的，他的敬拜、他的奉献比一个不信的弹得更好的、唱得更好的更有意义，更被神接纳。对于神来讲，完全不信的，他们的献上的不管再美满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没有生命的奉献，没有生命的信靠，只是有外表的技巧，这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教会很多的事工，许多教会的事工都面临非常严重的甚至微妙的掺和。比如说讲道，大家觉得牧师讲道可以参考 AI， 用 AI 来参考吗？有人讲有些背景资料去问问 AI， 然后把它拷贝过来，然后另外一些内容属灵的内容你可以讲，但 AI 的是就是历史资料都无所谓。我不认同，其实到如今开始我的讲道包括图片没有一次用 AI 的。我承认用 AI 很方便很好用，省时间， 但是我认为里面有掺和的，有非常微妙的，甚至非常严重的掺和。可能有些人一听就知道，因为他没有准确的神学观念，没有明确的神学观点，都是差不多的。另外一个可能掺和的地方就是心理学。我觉得在如今的后现代，很多时候心理学也成为教会主要讲台的信息。我不是反对心理学，完全否认心理学，但是我认为不能掺和。神的医治、神的大能跟心理的医治是有本质的区别。我也不会在讲台上讲心理学的内容。很多心理学大师都是无神论者，甚至反对神，不但无神，而且反对神。另外一个掺和就是基督教音乐、敬拜音乐。据我观察，基督教敬拜的音乐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已经严重的被世俗的掺和，而且对年轻人的影响特别大。有的时候当我听一首敬拜的时候，我分不清是世俗的，是一般的音乐，还是敬拜的音乐，我分不清。但是有人想，哎呀，现在就是需要打开这样的渠道，开放，让年轻人没有区别，让他们容易接受我们的信息，音乐也一样。我不认为，我觉得圣的跟俗的是有区别的。如果我们完全没有界限，完全任意的掺和，那么圣功就会受到影响。你有多少时候被世俗的音乐感动得热泪盈眶吗？但是在敬拜的里面，你会被神感动得热泪盈眶。如果音乐完全没有区别的话，你在敬拜的时候跟外面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在敬拜的时候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我非常的怀疑。我们最后看一下阻拦来自上面的当权者，在如今仍然是发生的。因为当他们拒绝了这样一个要求以后，他们就通过控告，就控告到上面的亚达薛西王。那么这是古列王后面的一位王，因为他忙于战争，他没有很多的时间，也没有精力来处理分辨到底怎么回事情。听说这样一群人在建造圣殿也不上供等等，他就下令禁止他们建造圣殿。结果上面一发令，整个工程就被叫停，而且一叫停就是十几年，重建就搁浅了，就被阻拦了，持续了很久。这是第四章后面的事情。其实当我们看我们的重建所受阻拦的时候，有微妙的，有软的，有掺和的，也有硬性的禁止。这是在如今许多家庭教会，尤其中国家庭教会目前此时此刻所发生的事情。通过政府严厉的禁止、禁令，甚至关押、逼迫、杀害而达到，在穆斯林国家更不用讲，在极权国家都是这样，这叫撒旦的硬刀子。其实当我们讲一个重建重归的复兴的时候呢，软的硬的、微妙的、掺和的跟禁令的都有。在我们北美的环境里面，其实我们很少遇见硬性的规定，啊，你们不能敬拜了，而是微妙的。很多时候通过可能娱乐了，通过我们的身体了、生病了、天气了、孩子的事情了，啊，等等这些呢，在真实的影响我们的敬拜，影响我们的祷告，影响我们的灵修。多少时候我们正想灵修祷告的时候，有些事情发生了，我自己深有体会。就当你决定要复兴，要花功夫读经祷告，要灵修的时候，有些事情发生了，而且非常奇怪，平常不发生的事情。教会一样，我们教会自从新年以后也开始一定的复兴，但是上个星期就发生了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被打，有个被打，而且挺严重的。今天我不细讲这个，许多家长应该知道。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对教会的复兴、对教会的成长、对弟兄姐妹的生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要看到这是一种阻拦， 不管通过孩子来的，通过其他人来的，通过各种其他方式我们想不到的。只有当我们复兴，我们想做一些真正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想不同的时候，我们想和好的时候，往往有一些不可理解的事情会发生，我们要特别小心。总结今天的信息啊，还是要总结一下，我把这个今天的信息呢总结的时候加了一条属灵的原则，其实有更多。第一重要的属灵原则加一个问题，供大家在小组里讨论里面可以使用。那总结第一点就是重建需要愿望，这个愿望呢，首先神激动人回应，属灵的原则乃是神赐感动，但是人要愿意回应。今天很多时候你不能讲神没有感动，今天大家听到我可以讲神已经通过这篇信息，通过我已经感动了大家，但是有多少人回应，这是大家的责任。你不能讲神没有感动我，神正在感动我。如果我们都被感动，这就是福星。但是我相信多少都有被感动的，可能是少数人。问题：神如何激动人心？请分享自己如何被激动的一个例子。我想老基督徒资深的都应该有这样的分享。如果你做基督徒十几年、几十年，分享不出来神如何激动你改变，这是很不应该的。第二，重建需要合一，三章一节，合一是为了重建信仰跟敬拜，不是为了其他的。我们不是为了人多，通过活动增加人数。合一是在基督的十字架面前，当时他们合一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敬拜的中心，今天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敬拜的中心。属灵的原则，教会合一，教会的聚会乃为信仰敬拜，信仰敬拜，不是为了其他，当然包括传福音。问题：基督徒靠什么合一？与世人有何不同？第三，重建分辨核心，这是三章二到十三节。这里我们讲到分辨主次，分辨主次，主要的就是祭坛，三章二到六节；其次是圣殿，三章七到十三节。我们后来看到他们圣殿的根基也做好了，但是呢，没有在上面建殿就被叫停了。一个属灵的原则呢，重建十字架祭坛有三个要素。如果我们讲信耶稣了，我们来到基督十字架面前，我们认罪悔改了，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三点：赦罪，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与神和好，我们要与人和好，赦罪和好祷告。这是我们今天所有重建愿望、重建需要的核心。重建圣祭坛，圣洁的祭坛，那需要我们在祷告上下功夫。我讲过我们的祷告会两个挑战，实体的或者是在线的，我们希望人数这个百分比突破20%，我们需要至少10个人。在目前所有参加的人当中，我们还需要10个人。所有很少或者从来没有参加教会祷告会，在这几年就没有参加的，请你们思考，我要挑战你们，如果你们能够出来10个人，我们就有小福星，20个人福星就临到我们。但我知道目前不到20%，也就是20个人，我们130-140个人的教会祷告会只有20个人。我们需要重建，我们真的很需要重建。我们不能在这里听了信息回去，下个星期听了又回去，我们一定要有愿望， do something， 要做一些事情。而我挑战大家从祷告会开始，一定要从祷告会开始，不祷告其他的都免谈。问题：你生命中心首先需要重建的是什么？请在教会找一个你需要赦免的人，主动和好。下一次来敬拜就是我们在祭坛上要献祭的时候，所以在下个星期之前找一个可以和好的人，或者在敬拜之前，在吃饭的时候和好。我相信我们都有，我们都需要。第四，重建必有阻拦，这是第四章的内容。这个阻拦首先来自掺和，掺和就不纯净，不纯净就是阻拦。其次就是命令不允许，这是硬性的。那属灵的原则就是信仰的阻拦呢， 往往来自似乎不伤大雅的小事情，不伤大雅。哎呀，下一次，我今天不敬拜了，下次再去吧。哎呀，这孩子病了，等等，我下次再去吧。啊，今天我累了，下次再去吧。要读经祷告，因为我困了，一下睡着了，我下个星期再读吧。就是似乎好像很正常，但是呢，总是让我们不能如愿以偿的。第二，就是或者呢，这个阻拦完全让我们失望。哎呀，这个事情太严重了，教会不能去了。我不去这个教会了，我不去这个团契了，一些很大的事情发生，突然把我们打垮了，这也是另外一种阻拦。问题，请分享你面对重建的一个阻拦。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有今天的信息，今天的敬拜，在此献上感谢，感谢你借着回归的这一群以色列人，让我们知道如何产生一个真正的愿望，如何分辨主次，建立祭坛，圣洁的祭坛，也如何排除阻拦。求天父特别激动，激励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从祭坛开始，从基督的十字架开始。我们也看到慈爱的天父如何在古时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所罗门，已经为我们真正的祭坛铺垫了道路，以至于2000年前耶稣的十字架彰显了天父要祝福万国的心意。今天我们都是蒙福的一群人，我们都是受益者。当我们领受这样一个美好的信息的时候，求天父再次激励我们的心，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到基督的十字架面前、祭坛面前，得赦免、蒙和好、常祷告，祝福仁爱教会在场在线的、在远方近处的，让我们心里产生强烈的愿望，能够回归天父，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能够重建我们圣洁的祭坛，让仁爱教会2026年有一个崭新的突破，让福星临到我们教会，临到团契，临到家庭。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为受伤的，为仍然孤独痛苦无助的来祷告，求天父使我们得到释放，得到医治，得到健全。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